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复活节展现奇迹，川普总统说，伟大的国家必须信仰上帝。
海湾多国遇袭，冲突升高，能源航运线微妙回稳迹象。
川普惊爆，美国曾经向伊朗反抗者送去武器。
阿根廷称，伊朗最高外交官已被驱逐出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一名美军飞行员上周末受困在伊朗境内，并在复活节当天被顺利救出。美国再次展现了奇迹。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张振熙周六在 X 平台发帖称，从来没有哪位总统比川普总统更为美国人民辛勤工作。这个复活节周末，他一直在白宫和椭圆形办公室马拉松式的工作。愿上帝保佑他。张振熙并非第一个称赞川普辛勤工作的人。美联社曾于去年1月报道，白宫书记官称难以跟上川普总统的步调，因为他几乎是片刻不停地在发表公开谈话。上周五是基督耶稣受难日，周日是西方传统的节日复活节。川普总统表示，他很荣幸能与全世界的基督徒一同庆祝复活节。他指出，耶稣在世时展现了真正的谦卑，他的受难彰显了真正的博爱，他的复活证明了即使是死亡也无法让信仰全能上帝的人晋升。他表示，复活节充满喜乐和更新，美国也将庆祝美国信仰和宗教的复兴，并重申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宗教信仰，必须拥有上帝。
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转化为实际冲突。科威特、巴林和阿联酋周日接连通报境内设施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科威特电厂和海水淡化设施受损，财政部大楼也遭到攻击，巴林石油公司的储存设施起火，阿布扎比一座石化工厂因拦截残骸坠落引发火灾。尽管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但已经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这一连串攻击让美国确保航道安全的战略目标更加迫切，而在战火升温的同时，航运和能源市场却出现微妙的回暖迹象。数据显示，自4月2号以来，已有多艘邮轮和货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阿曼邮轮、法国集装箱船以及日本液化气运输船，另有一艘运载伊拉克原油的邮轮被观察到靠近伊朗海岸通行。为了稳定全球供应，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包括沙特和俄罗斯周日宣布，从下个月起每天增产约 20.6 万桶原油，这显示各方正试图在危机中维持市场稳定，避免能源价格波动。
川普周末对福克斯表示，今年一月伊朗爆发反政府抗议期间，美国曾试图向伊朗抗议者提供武器，并通过库德人交付。不过川普认为这批武器最终被库德人自己留了下来。这场抗议最终遭到伊朗安全部队镇压。川普再次指出，伊朗政权的镇压已造成 4.5 万名伊朗平民死亡。与此同时，伊朗政权在与美国和以色列交战之际，仍未停止对反对者的镇压。根据伊朗反对派组织的消息，伊朗周六再处决两名男子，理由是他们属于遭禁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这个组织在声明中指出，伊朗政权已于3月30日和3月31日先后处决四人，加上4月4日被处决的两人，一周内共处决了六人。而在处决行动前，他们已遭受几个月的身体和心理折磨。该组织周日进一步表示，这些由国家批准的杀戮目的在于从肉体上消灭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并以恐怖手段迫使躁动不安的社会屈服。这场绝望的恐怖行动最终将适得其反。
阿根廷外交部4号表示，伊朗最高级别外交官已经被驱逐出境。自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 政府外交政策发生巨变。目前阿根廷已经和川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建立了紧密的战略联盟。阿根廷外长基尔诺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证实，伊朗驻阿根廷临时代办德黑兰尼已经按照2号发布的决议离开阿根廷。这项决议把德黑兰尼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他在48小时内离境。阿根廷和伊朗的关系长期以来受到1994年犹太社区中心爆炸案的阴影笼罩。上周早些时候，阿根廷正式宣布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两国的外交裂痕进一步扩大。伊朗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谴责阿根廷此举是受到美国影响的不可原谅的冒犯。这已经不是近期首个被驱逐的伊朗外交官。3月24号，黎巴嫩外交部正式宣布撤销对伊朗后任大使的认证，并要求他在3月29号前离境。此外，沙特阿拉伯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放话接管伊朗石油，中共被怀疑直接参战，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川普总统对伊朗发出下周二的最后通牒，如果不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彻底摧毁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并考虑接管石油。美方高层透露，总统给了伊朗谈判代表免死金牌。美军周末还成功执行了史上最大胆的搜救行动，震撼国际。不过，有影片曝光了中共可能直接派兵下场参战，请听报道。
周日一早，川普总统给伊朗谈判期限延了一天，警告若在周二晚上8点之前不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将彻底摧毁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总统表示，目前双方正在谈判，有信心在周一前和伊朗达成协议，但若协议不成，川普直言会考虑炸毁一切，然后接管石油。据美方高层透露，双方谈判已接近达成协议，甚至可能在几天内出现转机。而且为了让伊朗官员敢于出来谈判，美方已向他们提供安全保证。这被外界戏称为川普给了伊朗谈判代表一张免死金牌。谈到军事实力，美国军方周末成功执行了史上最大胆的搜救行动，震撼国际，营救细节比好莱坞电影还夸张。上周五，伊朗宣称在伊斯法罕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战机，两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美军随后先救助了驾驶员，但另一名武器系统官仍受困在伊朗境内。据称，为了躲避伊朗敌军重重追捕，他攀上海拔2100多公尺山脊，躲在深山缝隙里整整48小时。最终，美国派出大批重兵，在周六深夜展开行动，动用了尖端的 CSEL 战斗幸存者定位器，透过卫星加密讯号，在茫茫大山中精确找到了他，成功在周日破晓前将他救出。这场救援行动一度惊险万分。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当时负责运送约100名特种作战人员的两架 MC-130 运输机在撤离时突然无法起飞，导致这批精英队员一度受困敌后。指挥官随后冒险下令增派飞机分批撤离，队员紧张等待数小时，局势一度危急，但最终决策奏效，全员成功撤离。不过，这场营救行动却爆出了一个神秘的中文插曲。在搜救现场流出的影片中，竟然听到有人用中文大喊“要活的，要活的”，这让外界强烈质疑，中共可能已经不只是提供武器给伊朗，甚至直接派兵到现场协助作战，目的是想抓到美军飞行员，借此窃取美军尖端飞行技术。不过，美军技高一筹，不仅顺利救回了人，还当场销毁故障的 MC-130 运输机及4架直升机，防止设备落入敌手，让中共和伊朗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盛赞美军营救行动。对于失去的多架军机，他强调，制造一架飞机需要1年的时间，但要建立绝不抛下任何战友的军事传统，则需要200年时间。麦肯锡还表示，这次营救也给伊朗上了一堂艰难的课。 因为该政权在向伊朗人民悬赏高额奖金后仍未能找到这名空军人员，预示着伊朗民众的不满。这场行动也证实了伊朗空军已名存实亡，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有网友说，这样一个愿意为了每一个士兵不惜代价的国家，不要惹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日前因为虚假的炸弹威胁取消了美国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尽管警方确认是虚假威胁，剧院仍然取消了所有剩余演出。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加拿大境内的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也接连发布报道，曝光了中共对信仰言论自由的跨国镇压行动。请听报道。
隶属于加拿大歌剧公司的四季表演艺术中心3月29号接获针对神韵演出的炸弹威胁后，虽然经过警方认为是恶意虚假威胁，但四季剧院仍然强行取消了神韵艺术团本年度剩余的六场演出。警方向太阳报证实，炸弹威胁发生在3月29号和30号两天。对此，神韵小提琴演奏家王乐涵说，当我们得知我们的演出被取消时，我感到了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感觉，一种有人试图再次让我们晋升的感觉。事件引发加拿大和国际舆论哗然。目前，包括多伦多 CB24 新闻频道、CTV 新闻台、加拿大国家邮报、多伦多太阳报和多伦多星报等等，从电视台、报纸再到网络媒体，都纷纷曝光这起跨国镇压事件。CP24 新闻频道记者梅丽莎·杜甘指出，神韵是一场已经持续举办多年的演出，为何出现这些威胁呢？目的在于迫使演出停办，因为神韵弘扬的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中国，而中共试图彻底扼杀。该频道曝光了中共长期以来对神韵艺术团的跨国镇压手段。报道说，许多神韵演员都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以来一直遭受中共政权的迫害，而演出讲述的是他们亲人遭受这个残暴无神论政权迫害的经历，是一个中共当局试图封锁的故事。这并非神韵本演出季遭遇的首次波折，早前在密西沙加3月15号的演出也因在开演前受到虚假炸弹威胁，导致当天演出大幅延误，但演出仍继续进行。加拿大神韵主办方 Joe Chipka 表示，这引发了严重担忧，包括是否允许外国势力干涉或威胁来主宰加拿大人能观看什么节目，谁能自由表达意见，这是对神韵也是对所有加拿大人的威胁。加拿大众议员斯罗格也发信声援神韵，他谴责虚假炸弹威胁以及幕后的中共势力。他指出，神韵艺术团是一个合法的文化表演团体，演出深受加拿大各地观众的喜爱，这些事件绝非孤立的偶发骚乱，他们代表着一种蓄意的企图，目的是透过恐吓、压制言论以及制造干扰来阻挠加拿大境内的合法文化表达活动。神韵领舞演员 Jerry 的人指出，向中共的压力低头只会助长更多类似行为，我们绝不能被威胁和恐吓主宰一言一行，无论是在加拿大还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中共能在这里得逞，接下来谁还能幸免？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访华前议员致信，推新法案防堵中共，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古巴特赦政治犯，美国和人权组织密切关注。
两名部长被撤换后，川普驳斥内阁改组的假新闻。
美移民法官结案加速，80%案件被裁定离境。
日本移民政策收紧，准备调升永久居留权的收入门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古巴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与谈判下宣布基于人道主义大规模特赦，上周五开始释放超过2000名监狱囚犯，这是古巴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释放行动。美国对这件事表示密切关注，确保被古巴当局认定的政治犯被释放。一些人权组织指出，古巴共产党政府关押着数百名政治犯，各方估计数字不尽相同。多个人权组织承诺将密切关注释放过程。评论人士认为，此举是在川普政府强硬政策下做出的反应，目的在减轻封锁压力，反映了古巴在经济困境与外部压力下，试图通过调整外交与内部人权政策来寻求缓解国际关系。此外，古巴前独裁者卡斯特罗的女儿雷维尔塔强烈批评了他父亲1959年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并表示古巴早就应该有一个新政府了。古巴实际掌权者卡斯特罗的孙子网红桑德罗前段时间也公开表示，多数古巴人渴望资本主义而非共产主义。
周日，在国会山报电话采访中，川普总统向一些媒体警告说，不要对他更换两位内阁成员的事情进行过度解读，并指出美国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此前，川普于上周四宣布撤换了司法部长邦迪，几周前则是撤换了诺姆的国土安全部长一职。自从邦迪离职以来，一些媒体开始援引所谓的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正在讨论把其他几名内阁成员或者是政府高官解职，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劳工部长德雷默、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等。然而，白宫一直的表述是，目前没有任何人事变动的计划。白宫助理新闻发言人罗杰斯在声明中说，德雷默和卢特尼克两位部长在支持美国劳工方面都表现出色，他们也继续得到川普总统的全力支持。白宫也很快驳斥了英国卫报一篇关于加巴德的报道。报道说，最近在国会作证后，川普曾经就撤换他一事征询其他内阁成员的意见。
雪城大学政治档案交换中心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26联邦财年前五个月，也就是2025年10月到2026年2月底，全美移民法庭羁押案件总数比2025年12月底减少近6万宗，结案速度约为新增案件的 1.65 倍，反映出法庭处理能力明显提升，并逐步缩小多年来积累的庞大案件压力。在现有超过331万宗待审案件中，有232万2671宗为正式提交庇护申请的案件，占比约 70%。庇护案件因涉及证据审查与个案背景复杂，一直是导致审理周期长、积压严重的主要原因。在裁决结果方面，2026财年至今，移民法官已下达26万多宗遣返命令，整体遣返率达到 79.6%， 仅2026年2月单月4万6000多宗为强制遣返，另有8843宗为自愿离境，合计遣返比例达 81.9%。 相比之下，获得各类救济包括庇护的案件比例仍然偏低，二月共有1079宗案件获批救济，其中庇护批准492宗，占约 45.6%。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面临执政伙伴维新会和保守党施压之际，正推动一系列自1950年代以来最严格的移民政策改革，包括永久居留权审核标准全方位收紧。日本经济新闻4号报道，永久居留权申请年收入 guideline 预计从现行的300万日元约合18800美元往上大幅调升，具体数额预计在2026财政年度内敲定。除了收入门槛抬高，高市政府考虑提高签证年限的门槛，从2027年4月1号起，永久居留申请人必须持有5年期长期签证，终结目前持有3年期签证就可以申请的灵活处理。同时，首次考虑引入日语能力等新门槛，预计在2027年4月前 敲定具体的等级要求，比如需要达到 JLPTN3 或者是以上水平，以确保永久居民能够融入当地社区。日本最大的外籍群体是中国人，截止到2025年12月底，旅居日本的中国人数量达到930,428人，比前一年增长 6.3%， 占外籍居民总数的 22.6%。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访华前议员联名写信推新法案防堵中共，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订阅用户从4月4号起将无法再使用 Cloud 订阅额度来使用 OpenCloud 等协力厂商的集成工具，如果需要继续使用必须额外付费。 OpenCloud 俗称龙虾，是开源 AI 代理，可以实现自动化处理邮件、阅读文档、编写代码、发布社交媒体内容等工作。 Anthropic 旗下 Cloud Code 负责人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公司的订阅服务并非针对这些协力厂商工具的使用模式而设计，目前正审慎管理增长，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服务客户。 OpenCloud 创始人不久前宣布加入 Anthropic 的竞争对手 OpenAI， 业界人士认为这跟 Anthropic 封杀开源的 OpenCloud 或许有关联。
周日 ,NASA 发布了一张阿尔特弥斯二号在执行任务期间拍摄的月球照片，展现了月球东方盆地的新细节，这是人类首次观测到月球背面的地貌。NASA 称，当时四名宇航员距离月球约65,200多英里，正在准备进行全套宇航服操作，包括穿戴和加压宇航服，进行泄露检查，模拟进入座椅，以及评估宇航员的活动能力和进食饮水能力。 NASA 新任局长伊萨曼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进行的历史性阿尔特弥斯二号任务的成功，如果没有川普总统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他称，猎户座飞船将在未来24小时内飞越月球背面。
据商业内幕杂志4号报道，美国最新公布的就业报告表现强劲，科技行业的岗位需求同样出现明显回暖，正在动摇 AI 正在取代工程师的主流说法。根据技术招聘分析公司 TrueUp 的资料显示，今年以来软件工程岗位的空缺已经增长约 30%， 超过 6.7 万个，创三年多新高，自2023年年中低点以来基本翻倍。资料统计覆盖9000家科技公司，重点关注初创企业和上市公司。对于未来走势， TrueUp 认为 AI 可能会压缩部分岗位，也可能进一步放大优秀工程师的价值。目前顶尖人才需求依然旺盛，这种状态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随后出现转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川普总统下个月前往北京举行双边会谈前，三名联邦参议员要求总统禁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与此同时，参众两院两党议员还推出新法案，防止中共获取关键半导体制造设备。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预计五月中旬访华，在与北京举行双边会谈前，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舒默、斯洛特金联名致信总统，呼吁重新考虑其今年一月欢迎中国车企来美创造就业的言论。信中写道，若允许总部设于中国且在中共支持下运行的车企在美建厂销售，将对我国经济与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此前，川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表示，如果他们想来这里建厂雇佣你以及你的朋友与邻居，那很好，我们乐见其成。这些参议员表示，若允许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将削弱美国本土产业， 对经济与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助长中共政权的全球霸权野心。他们还要求总统预先堵塞运转漏洞，防止中国车企经由加拿大和墨西哥将汽车输入美国。议员们指出，中国车企获得中共补贴并采取剥削劳工的做法，恶意压低竞争对手的价格，若允许中国车企以在美设厂换取销售权，恐怕会导致长期的就业流失。他们担心中国制造商可能进口中国制的汽车零部件与原料，进而削弱川普此前对钢铁、铝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的效果。议员们担忧，这类车辆可能搜集并传送军事设备、政府建筑及其他敏感关键基础设施的大量数据。他们还对北京的军民融合战略表示担忧。在此战略下，民用产品、产业与军事研发之间并无区别，中共政权可能借机获得任何准入机会。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安迪金、共和党参议员李基慈、李施共同推出新法案《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希望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协调，堵住现有漏洞，防止中共获取关键半导体制造设备，以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技术优势，对受关注国家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关键设备出口禁令，对中国主要半导体企业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为等实施类似实体清单的全面限制，禁止向其出口设备，提供维护及技术支持。舒默在声明中说，美国不应让中共接触到任何助长其军事野心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在众议院，两党议员也提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保健产品，如果您平时很在意身体状态的稳定、循环感受，或者是睡眠品质，尤其是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出现起伏的朋友，这款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真的值得您纳入日常调养的选择。产品通过加拿大卫生部和 FDA 的相关规范认证，在严格监管下生产，品质让人放心，不论是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
每天一小勺，温润顺口，不易上火，男女老少都适合。尤其是作息不规律、压力大、容易疲惫的朋友，经常把它当作长期补充的营养品，前一阵子还一度全网卖断货，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就到 FM961.net 购买 GNEX 西洋参黑膏滋，立即享受85折优惠，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日常健康，从现在开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